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基督徒与文化，好啊，怎么面对这属世的文化？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13到16节。好，我们起来念哈。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叫你们看见他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我们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把接下来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圣手当中。我们知道今天你要继续向我们说话，那我们不只是明白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旅客，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也是有使命，是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要在这世上来为你而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盐和光，那我们在面对这属世的文化，这一个悖逆的时代，我们能够像明光照耀一样为你发光。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啊，我想越来越少人相信教会对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影响力啊。那我们所见到的很多时候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中被边缘化，我们被看为是一群弱小的无能的一个群体。教会常常受到各方面的攻击，就从政治界的文化艺术等等，都听到不同的声音在讥笑基督徒。我们常在想，到底教会怎么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影响这个社会。我们常常见到的是一个相反的一个局面，就是教会反而是受世界影响，世俗的潮流侵入到教会，比如说世俗的心理学、市场学、成功神学，我真记住这个字，成功神学已经影响到教会。那现在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当他们听谁的声音呢？他们听那些在这各个领域里面最有权威的人所说的话。到底基督徒在这世上到底有什么影响？但是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想你会感到非常的意外，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的讲道里面，他讲完八福以后，他马上说，他说什么？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耶稣在这里他肯定了门徒在这世上对这世界的影响，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听众听耶稣讲到的这一群人，这些门徒和这些巴勒斯坦的农民我们说大多数都是农民，他们怎么可能会影响这世界呢？但是耶稣很肯定的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到惊讶？还是你觉得读过去就算了？你没有感到很吃惊？这群巴勒斯坦的农民和这些农夫，这些渔夫主耶稣的门徒里面大多数都是渔夫，他们怎么可能对这世界有这样子的影响？ 耶稣没有看见这世上的君王，那些有权有势有地位有钱的人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变，反而是一群虚心的人、哀恸的人、温柔的人能够给这个沉沦充满着罪恶败坏的世界带来祝福。耶稣看到的是那些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才能够把爱和恩典带进一个充满着抱怨、竞争、自私和充满暴力的社会。耶稣在看门徒和世界的关系的时候，耶稣不是用我们一般人的眼光来看，耶稣看的是从神的国的角度来看。基督徒和世界的关系，天国和世上的国是不一样。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上帝之城，就是从整本圣经里面读的时候就发现有 two city 双城，一个是以人为中心的城，是人之城，另外一个是上帝之城。那上帝的国就是上帝的城，所以神是从上帝的国的建造、从救赎历史的整个发展的角度来看，基督徒在这世上绝对我们能够成为光、成为盐，我们能够带给这个世界一个巨大的改变。我们接下来可以有一些的讨论，就是到底基督徒具体的，你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上，你在这个城市里面，上帝要你怎么做盐、怎么做光。当然我们常常都是很笼统的讲说，哎呀，我们要过个荣耀神的生活，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可是具体的你怎么做、你怎么行、你怎么操练、你怎么带领你的弟兄姐妹、你怎么帮助他们一起来过一个天国的生活，从地上就开始学习，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所以我们先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看什么是盐和光。那我们知道盐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止腐烂、防腐的作用。在这里所说的盐，特别如果你知道这个在巴勒斯坦这里的盐，跟我们今天在厨房里面用的盐不太一样。这个盐若失了味，今天我们在厨房里面炒菜用的盐不会失味的，对不对？如果会失味就麻烦了。那当时的这个盐，我们说他们不是这个海盐，是矿盐。那在死海以东山区山谷里面所采出来的，像石头一样，这石头的外面有一个盐层。那当时以色列人吃饭的时候是怎么吃呢？是一手拿着菜和饼，一手拿着一块盐来吃。今天我们会这样吃饭吗？不会啊，很累哈，拿一块盐然后吃吃的甜一甜。然后为什么会失掉味呢？就是你甜多了那个慢慢有杂质跑进去，这个盐就变成什么没有用，没有用以后就变成像石头一样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所以有个历史的背景在那里，所以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这以色列人一听就听懂。那盐会失味是因为它有杂质，换句话说呢，如果这个杂质越来越多的话，那你肯定就起不了盐的作用。所以很多人说，哎，我们在世界中怎么有影响力？首先第一步就回到我这几天讲的一个重点，你能不能分别为圣？你能不能过圣洁的生活？教会有没有在帮助信徒操练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在成都我们有一位传道，是我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他在我们那里实习，然后我们支持他回重庆那里建立教会。 我跟他常常在我们 Skype 的时候都会讨论教会的情况。那他是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一个传道人，一位传道人。他在威斯敏的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跟我们一起有一年在我们教会里面侍奉，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非常喜欢他，但是上帝把他带回中国重庆的教会就觉得我们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礼物。去年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宣教周的时候，我们特别请他们回来分享。然后他的另外一位在同样在重庆，就是在同样他们之间家庭教会的一位长老，刚好在美国他做访问学者，所以呢，他也被请来做我们这个宣教周的讲员。那他们两个人就说，真是上帝的安排和神的旨意，就当他回到重庆以后呢，他开始牧养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就增长得很快增长得很快，然后现在有三个聚会点了。但是我们在电话里面就讨论到很多牧会的问题。那这一年过去这半年里面，他们教会里面有好几个就是我们说教会的整戒或者说 church discipline， 或者说教会的管训或者用不同的词的 church discipline。 那我们就在讨论到这个牧养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那在中国今天的社会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他就提到，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的责任越来越重。为什么他说他责任很重？因为他看到弟兄姐妹继续的犯罪，然后有一些还是神学知识很多的，但是他的生活不圣洁。领了主餐以后，下午又去犯罪。他在牧养他们的时候，他的心变得越来越负担越来越重，他觉得他在神面前有责任带领他们，要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的见证，他们在教会中的怎么生活，他们在世界上在社会中怎么生活，是上帝非常非常关心的。那身为神的仆人，难道我们不关心吗？所以他就讲到这一个面对俗世的文化里面，教会不只是要建立一个制度，而是那个牧养要有深度。这个牧养的深度是今天教会是很缺乏的。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有人来教会聚会就好了教会里面坐得满满的，你就感觉到还不错，这个教会还蛮不错的。那我也跟他讲说，我自己也在这一年里面学很多，虽然教会有增长，教会的无论是经济奉献人数看起来好像有增长，可是如果你一个一个个体去看这些弟兄姐妹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亏欠，我觉得我需要在神面前悔改，因为他们离圣洁的生活，离上帝对他们的要求还有一个距离，而且我自己知道。我提醒他们没有，我责备他们没有，我用神的话教导了他们没有，我有没有陪伴他们走这条成圣的道路，我有没有鼓励他们，我有没有安慰他们。所以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先来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带领我们的群羊过圣洁的生活。如果他们没有过圣洁，没有 set apart，他们已经是属世的，已经是被这世界魔鬼撒旦所吞噬的，你怎么可能要求他在世界中有影响呢？怎么做盐做光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谈一些大道理，但是实际上你看每一个基督徒的个体，看他的家庭，他的婚姻，他跟他子女的关系，你看这些时候，你觉得他需要成长，他的生命需要被建造，他需要认识到他是盐，他是光。 所以防腐的作用，首先他必须保持住这个圣洁的生活，否则的话他首先已经没有了盐味，你把它放在这个世界中，当然它没有办法起作用。另外这个盐是有味道的啊，我们都知道你无论是煮饭啊，或者是你选餐馆吃的时候，你都会选那种有味道的。那当然今天很多的餐馆的味道不太对。这个味道很重要，盐是有味道的。当你把盐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它应该是怎么样？它应该是能够让人尝到味道。就是你把一个基督徒放在非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周围的人很容易能够感受到他和别人的不同，这个不同是很重要的。他能够 taste 到他有一种的忍耐，这个基督徒有一种的忍耐是一般人没有的。这基督徒有一种的平静，有一种的心灵里面的那种的安稳和平静是一般人所没有的。这就是味道。当一群人在争吵的时候，你把一个基督徒放在这里头的时候，突然这一群人吵架吵不起来了，那这就是味道。而不是他加进去就吵得更厉害，那就有问题了。啊，所以怎样的人在里头他有味道，这就是味道，他有他生命的基督徒生命的特质。这个生命的特质就是主耶稣说八福里面他们是哀恸的人，是为罪忧伤的人，他们是可以为义受逼迫的，他们不是只是跟别人竞争而已，他们是能够把自己放下，可以舍己背十字架。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太缺乏教导这一些有根基的信息，是让基督徒可以生命扎根的。没有错，我们都知道，我们觉得这东西好像老生常谈重复，可是你仔细想想，为什么他过不了那种生活，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根基，没办法建造。我们说建造，上帝建造我们，建造有个过程，有个基础，你的 foundation 都没有的时候，你建造的就是什么草木和谐，遇到一场大火一烧，你的工程就烧尽了。今天太多的教会三年建起来，三年以后就倒闭，太多了，起落很大，然后同工的建造不强，所以你牧养的这个就永远只落在传道人身上，这个牧养没有很深度的牧养，所以上面的人一走的话，下面的羊就散了。因为或者是我们说牧羊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就是他没有成熟起来。这个成熟就是需要有生命的根基，需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操练圣洁的生活，这些东西我们好像都知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绝对不会比耶稣更聪明。耶稣怎么样带领门徒？三年半的训练，看着他怎么样的抵挡魔鬼撒旦的试探，看着他怎么样的去爱那些有需要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带着他们走。结果这些门徒就怎么样？学会了。学会了以后就不得了，教会中有一批人学会怎么真正的跟随耶稣的话，这个教会肯定是一个蒙神祝福的教会，肯定这个增长，上帝可以使用你们去 reach out 更多的人，肯定。但问题是，很多时候那一批成熟的同工在哪里？成熟的基督徒在哪里？能够被神建造的这一个 foundation 这些人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在他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不断的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回到怎么样面对这个世俗的文化，怎么样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教会，基础的工作，基础的功夫非常的重要。特别年轻的教会在这方面会比一个老教会来讲，在 建造的时候其实是来得更容易啊。我所牧养的教会呢，就是我们有职堂的教会是比较年轻的教会，我们有一个老教会是超过30年的教会。一个老教会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我们说变成老油条了，哈哈，我想你们教会不是没有太多这种老油条，我们教会有一些老油条，你要怎么样改变他们，你要怎么样，你要提醒他们的东西，他们觉得这东西我好像我会了，我懂了。懂了吗？真的懂了吗？你就能做得出来？就是因为你不懂，你也或者不顺服或者不操练，所以行不出来。基督徒的生命是不能装的，真实的信心只有真实信心的表现啊，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迟早别人能看得出来。如果牧师看不出来，那个牧师就没有属灵的眼光。我们如果真正在大地六行里面就知道，他如果真的不只是在知识层面，真的在他心里面他愿意顺服神，他就顺服神的表现，他就愿意照着主的话去行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人，这人就是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上帝在他生命中有很多的祝福，这种祝福不是说他升官发财的，就不是，而是他的灵里面他的那种生命的丰盛，他能带给别人更大的祝福，像亚伯拉罕一样，他能够带给别人更多的喜乐，他给他带来更多，给自己的家庭，给他的配偶带来更多的安慰，有更深的合一，这些都是他生命的流露。如果这些东西，这些果子，你找不到这属灵的果子的时候，你就会问这个问题，他有没有真正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下功夫？我们有没有帮助他？有没有扶持他？所以回到我们刚才所谈的盐啊，光也是一样啊，主耶稣只是用不同的形容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因为耶稣自己就是光啊。我来讲讲一个很小的故事。有位很出名的牧师，我想你们都认识，就是 John Piper， 在他的教会里面啊，有一次有一位年轻的妇人。啊，加入教会的时候，他就讲得救的见证。那这位年轻的妇人，她说她从小父母就带她上教会，她对基督教的认识不少。但是在青春期哈，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害怕 teenager 哈，青春期的时候就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过做一个随心所欲的生活。有一天，他和他的朋友走向沙滩，看到几个英俊的男孩迎面而来，他就很想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就极力地表现出性感和吸引人的魅力。但是这些男孩从他的身旁走过，根本不注意他。其中有一个居然高喊说，赞美耶稣， Praise Jesus。 或许当天晚上我们可以说这群男孩他们实在是做眼做光做得太差劲了，他们没有跟这个女孩分享见证，没有拿出四个属灵定律，也没有拿出这个一义的这个三福，什么都没有，只是说 Praise Jesus 就走过去了。John Piper 牧师接下来他说，不要小看 Praise Jesus这一句话，上帝使用了这一句话，刺入了这个女孩的内心，直到她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悔改， 流泪。为什么会 praise Jesus 就能感动到他？当然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也不要忘记这些男孩敢于做一个见证。所以做盐做光还有跟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在任何一种场合任何一个情况任何处境中我们都愿意把上帝搬出来。今天有多少的男孩就不会说 praise Jesus， 我跟你讲真的，包括教会里面的青少年，你试试看，你带他们到这个 Virginia Beach， 你试试看，你带他们到这个这些地方，他们跟世俗的其他的男孩的眼目是一样的， That's a problem， 有问题。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没有感觉到耶稣那么重要。虽然我讲一个很小的、很小的一个故事，可是你仔细想想，你家的小孩他有一天长大以后，他如果真的有这个信仰的时候，他能够在任何一种场合，在面对这种引诱、试探的时候，他能够还是把耶稣放在首位吗？他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感谢主，他的信仰是真实的，他的信仰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我们今天教会我们很害怕谈青少年问题，我们很害怕就是面对世俗的文化，我们总是把他们带出来，哎呀怎样保护他们，尽量减少这个减少那个，弄到来最后还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把他们建造起来，他们连 praise Jesus 都说不出来啊，他们不敢讲啊。你看到我们的问题吗？所以在教会当中，如果我们真的高举耶稣的名，我们在社会里面，在任何的场合中，就很容易为主做见证。但是如果假设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是盐和光，你把它放在哪里，它就像放在斗底下的光，他就把自己隐藏起来，他肯定会的。在公立学校里面不敢祷告，他怕祷告别的同学也会讥笑他。我们总是觉得这社会给我们的压力太大了，我们承受不了，我们有里面有一种 fear。 但是你没有想过，当你说出 praise Jesus 的时候，上帝会使用你。就像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女孩为什么 praise Jesus 这句话会感动她？因为突然她觉得，原来我的外貌，我以为这些可以吸引人呢，耶稣比我更有吸引力，耶稣有那种的勇美，那种的圣洁。我虽然有一个外表的美丽，可是我内心是黑暗的，是污秽的，是肮脏的，所以他觉得自己有罪。小的时候所听到的这些故事，圣经故事，这些道理，突然一下子全都通了，明白过来，需要跪在神面前悔改。耶稣在我身上有一切的荣耀，我自己找不到我的荣耀。我们的小孩子常常觉得有同济的压力，就是这个问题，他们的身份没有被肯定，父母肯定他也没有用，你用世上的成功来肯定他没有用，你用学校来肯定他没有用，你用学位来肯定他没有用，要耶稣肯定他。求神给我们做父母的有这样的智慧，那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我们的光才能够照亮别人，因为耶稣才是那真光，没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没有办法发光呀。我接下来想给你们时间，因为我想就是有更多的Q&A 的时间，我想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如果你们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提问。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重新来思考我们在神你的面前是个怎样的人。我们是盐和光吗？主啊， 你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理当成为盐和光。门徒和巴勒斯坦的农民在这世上是最卑微的，最被人瞧不起的，但耶稣你看见他们的时候，你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主耶稣基督你的生命，是应该可以改变这世界的，而不是受这世界影响。主，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来悔改，来认罪，你来复兴我们，回到十字架的底下，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来求告你的名，求你赦免我们，求你的宝血再次的洁净我们，让我们重新为你来发光，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工作的场所，我们不再惧怕为你做见证，除去我们那惧怕的心。上帝，你要使用我们，你要使用这个教会成为山上之城，是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生命，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只羊的生命被建造起来，被分别为圣。愿你来走天路，这个教会就是山上之城，这个教会就是一个最美的教会，最荣耀的教会，因为能够把荣耀归给你，能够吸引人来到主你的面前。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接下来可以有提问的时间，你们有任何的问题。